这个宁华长老他们过去到国内去帮助这个 DTC 的营会，所以呢当我们这边呢愿意准备好预备准备好要办这个 DTC 营会的时候众圣徒呢就差派了十位同工从加州从密西根州来支援我们所以呢这个是就是彼此支援，在神的国度里头不会因为说呢这个地狱的观念或者是教会的观念，而是呢看到神整个国度，那彼此呢有互相支援，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也是因着这个原因，那我在星期六我会到中国去支援在中国的这个 DTC 营会，但是呢只去一个礼拜星期六去星期六回来，所以呢你可能还不知道说我回来的时候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已经出门回来了但是呢如果你记得的话呢能够为我祷告。那有一位父亲，他存了很多钱，他呢终于存够了钱呢，他买了一部新的车子，他非常宝贵这部新的车子，我想我们买过新车的人都晓得。而这位父亲的话呢，哎呀，他爱车子爱得不得了，他每天呢去洗车子。那他五岁的儿子呢，看到父亲呢这么喜爱这个车子的话呢，他也很兴奋的呢，要帮助爸爸能够来洗车子。那当然，父亲觉得说呢，有这样子一个儿子的话呢，他心里非常满意，就说呢，这个孩子真的是能够体谅为父的心。有一天，父亲回到家，累得不得了。他就回来就瘫坐在沙发上动不了了。但是呢当那一天的话呢，天下了雨，路面泥这个有泥巴，这个车子呢就显得有一点脏，但是呢他实在太累了，他想说吧，好吧，我明天再来洗车好了。五岁的儿子看到爸爸这么累，他呢就兴冲冲地说，爸爸，我帮你洗车子好不好。爸爸呢看他这个人小志气大，但是呢所以呢心里呢他更加的得意呢，他就好，那让你去洗车吧。小儿子要去洗车，但是呢他找不到抹布，他走进厨房里头呢，他想起来妈妈呢每天煮完饭之后要刷锅子的话呢，都会用那个钢刷呢把这个锅子呢刷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呢他就拿起钢刷了，没有抹布就用钢刷吧，所以呢他也拿起钢刷来使劲的洗起车子来，一遍又一遍，像刷瓜子一样洗车子。那洗完之后他一看，哇，他大声的哭起来了，车子怎么都花了。这下可惨了，他急忙的跑去告诉他父亲，他边哭 边说呢，爸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你赶快来看。我们都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你我都知道呢，我们会怎么样来反应。因为呢事实很清楚，一辆全新的车用钢刷洗车，车子都花了。可是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吗？我们也会想，那如果有不同的反应，人家会怎么看这个不同的反应呢？那为什么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可以有怎么样不同的反应？然后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样子不同的反应是一个很愚蠢的反应？可是在这样子的不同的反应，又可以带出怎么样一个不同的结果来呢？今天的题目到底是什么事情是世人是看为愚拙的呢？那是事情的本身就确实是一个愚拙的吗？是本身就是一个愚拙的事情，还是呢因为看的角度不同来决定它是不是愚拙的？有一天外头正下着大雪，小张呢他决定呢要去拜访呢一位这个汽车经销商。 因为呢，他想说，我可以呢杀价，杀价杀到最低位。因为呢，在这样糟糕的天气里头，哪会有顾客啊？有顾客出来，这个推销员是求之不得啊。果然，小张呢，他去了这个汽车经销商，走进那个展示厅里头，里头完全没有人，他是唯一的顾客。但是，听到推销员的第一句话的时候的话呢，小张就知道呢，他要得到一个好价钱的美梦呢，就破灭了。推销员怎么说？好家伙！这位推销我这推销员呢，他很快活的说：“你肯定呢，真的是很想要买一部新车，才会在这种这么糟糕的天气出门。”你说谁吃定了谁？当然你会说：“哎呀，这是顾客跟推销员，这是对立的嘛。”但是同一件事情，当外头下大雪的时候，你我都站在窗口，你我心里在想什么？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世上只是有这个相对标准的话，就好像这个后现代思潮，他们认为说呢，这里头呢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对或错之分，你怎么看就是对的，这是后现代思潮他们的想法。但是呢，事实上是有绝对标准的，是有客观存在的，就好像太阳，太阳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小孩子他出生，就出生在一个山洞里头，是不见外头的山洞里头，他从来没看过太阳，他以为太阳不存在，太阳存在的。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从来没看过太阳，他以为太阳不在，但是太阳是客观的存在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思想什么样的角度是一个永恒的角度，是一个怎么样的角度可以看到那永恒的价值。我不晓得经过 两个礼拜了，大家记不记得教会的今年的目标是什么？中文怎么讲 ？OK， 脱离世界捆绑。你会想说，有什么捆绑啊？我们不是挺自由的吗？我们在北美这里要说什么话就可以说什么话，我们要去哪就可以去哪，我们要干什么事情就可以干什么，没有捆绑啊。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是受到看事情的捆绑？我们被捆绑在世人怎么样看事情，我们也怎么样看事情，因为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的看法跟世界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世上的人就会反对我们，就会排斥我们，甚至于拒绝我们。因为呢，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呢，就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20章11到18节。来，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你若是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在第十九章，这是第二十章，在第十九章发生了什么事呢？在一到十六节里头提到，比拉多他是罗马政权呢在当地的最高领导，他握有生杀之权，他允许罗马兵丁来鞭打耶稣。他心里想说，或许呢耶稣经过这一番鞭打之后，犹太人呢会放他一马。但是呢祭司长跟差役呢却喊着说呢，钉他十字架。比拉多他晓得 他自己的权责范围，但是呢 他却被犹太人所恐吓。反过来比拉多来恐吓耶稣，但是呢耶稣他不买账。他告诉他说，耶稣告诉比拉多说，权柄是来自于神。然而呢比拉多他还是屈服于恐吓，因为呢犹太人说，你不办他的话，你不钉他十字架的话呢，你就是背叛该杀。比拉多就把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到底是不知道他交账的对象也是神，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是怎么面对的呢？第十七到第三十节，耶稣他放下了自己来成就父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赎。这样子的放下自己就是舍己，就包括呢他不为自己来辩屈，反而呢有时候呢神呢会透过他人来澄清一些事实。这个舍己呢也包括呢去经历那一种没有怜悯的待遇，但是呢他却可以呢为他人的需要呢去考虑去安排。所以呢在这整个舍己的动力本身的话呢，就是为了要顺服父神，忠甘心忠心的要来顺服父神。所以这样子在一个不同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自然带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来。那耶稣他放下自己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三十一节到四十二节，耶稣是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来承担你我罪的刑罚，死亡。当血跟水从他的肋旁流出来的时候，就象征着神赐下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也会想到说，耶稣的受死怎么能够彰显出神的保守呢？如果是神的保守，就应该不会让他死啊。这是世人的看法，因为呢，不同的角度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在旧约里头就已经提到，神叫耶稣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耶稣受死后，人要怎么来回应耶稣呢？那一些暗暗做门徒的，他们就有人出来要来跟这个罗马要尸体，也有人呢贡献香料要来这个安葬耶稣的尸体。记不记得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前谈到创世纪最后一章，写到约瑟死了，人就把他收敛在棺材中，停在埃及。不是结束，而是呢还没有完成的一个记号，还没有完成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的一个证据。这也是我们属天盼望的一个开始，神会有所作为的。所以当我们看的角度不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态度，有不同的态度就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什么样的事情是世人看为愚拙的呢？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在传统上面，我们会认为呢星期一是才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因为呢我们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然后呢星期一才是一周的开始。但是对信耶稣的而言，主日礼拜天，我们甚至用礼拜天是一周的开始。也就是说呢，我们先愿意把这 主日把这礼拜天先分别给神，我们来敬拜神，我们领受从天来的祝福、能力跟智慧，以便于我们能够在这一周里头，我们能够来见证神。所以呢，我们的优先顺序不同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就不同，我们的注意力也就会放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时间上的应用，我们精力上的支出，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执行事情，生活方价值优先顺序不同，生活方式就不同。所以这个就要决定说，我星期天，我礼拜天，我主日来是要来感恩敬拜神呢，还是呢我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还是呢因为呢我有任务所以呢我来了，还是因为呢孩子想要来所以我就带着孩子来了。第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是多早呢？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虽然事实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是几位妇女一块去的，但是呢作者约翰他选择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这一个人的经历来描述神的工作。不要以为说这里头有矛盾，就好像呢如果你拿一张照片给朋友看，那是你跟你大儿子的照片，然后呢你让拿另外一张照片给另外一个人看，里头呢有你的大儿子跟小儿子的照片，然后这两个人说你说谎，你为什么 你是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所以这里头没冲突，因为呢看的角度不同你就有不同的认知。约翰他选择玛利亚的一个经历来描绘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一大早要去到坟墓那里呢？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说呢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因此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约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四十二节，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放在那里，因为时候已经晚了，安息日已经快要开始了，他们呢这个膏耶稣身体的工作呢没有完成，所以现在玛利亚要来想要把它完成。对玛利亚而言，膏耶稣的尸体这样子的工作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才会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呢是当时刚好是在逾越节期间，在逾越节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呢有很多外地的人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城呢来庆祝逾越节，人多到呢甚至于呢要露宿在外头。你不要说一个人，即使是几个妇人，大概也不会说呢在外头还阴暗的时候，还暗的时候，天还没亮的时候，太阳外头还阴暗的时候呢跑到城外去，而且呢是去到哪里，去到那个钉十字架的刑场，还有靠近那墓园。但是玛利亚在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来到坟墓，看的角度不同，态度就不同，不同的态度就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推过来也是一样，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因为呢我们有不同的态度，我们有不同的态度是因为我们看的角度不同，我们就有那优先顺序的不一样。那在去的同时，这些妇女们呢心中有一个疑问，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六章第三节，他们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这个石头呢大到这几个妇女的话他们是推不动的，而且呢是一大早根本没有人可以帮忙他们。一方面是想要膏耶稣的尸体，这样子的一个热心，这样子一个渴慕的心，这样子一个还没完成的工作，对耶稣的那种爱，但是呢另一方面却有大石头挡在那里，成为一个拦阻， 怎么办？就在这时候，第一节，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他没有写滚开来。挪开是什么意思？挪开呢是提起，是举起来的意思，就好像8:59，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所以呢，不是滚开，石头是圆的，叫推，不是滚开，不是人的使力用尽，而是呢腾空提起来，是神的工作。一看见这样子的情况，玛利亚怎么反应？她没有马上进入坟墓，因为当时的坟墓呢，我们晓得当时的坟墓是用人工开凿出来的石洞。第二节，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虽然彼得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在门徒的眼中，彼得呢还是他们的领导，所以呢，玛利亚呢，她马上的来向领导报告。那这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是指谁呢？耶稣那所爱的门徒是谁？约翰。玛利亚对他们说什么呢？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从第二节里头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就表示呢玛利亚呢他看见了，他就立刻跑去。再加上呢光线不足，我们确实不晓得玛利亚到底看见多少，至少呢对他而言坟墓是空的。他结论说，有人不是一般人，而是呢指耶稣的敌人，那一些祭司长偷走了耶稣的尸体。更沮丧的是，我们在这里他是讲几个妇女呢，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玛利亚呢她不认为耶稣复活了，她也不认为呢耶稣是那一位有神位格的主，主只是一个人对耶稣的一个尊称而已。但是呢，耶稣这个人，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所活出来的，叫玛利亚呢，对耶稣呢有一种渴慕的心，他有一个好奇心，他被耶稣这个人所吸引，所以呢，他把耶稣呢当成他的第一优先，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来到坟墓。在这样子的情景之下，把耶稣当着第一优先的时候呢，他就看见神的工作了，他就看见是神把那石头挪开来。你我们是不是把耶稣放在第一优先？我相信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我们跟其他的人一样，我们没有兴趣看到神的工作。有兴趣的是在什么时候？有兴趣的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神呢也很有趣，神也不介意我们利用他，因为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能够来认识他，人能够来相信他，人能够来信靠他，能够看到神的工作。你我渴慕看见神的工作吗？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不渴慕的话，即使神的工作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也不会认为是神的工作。那我们进一步问，那神的工作是什么呢？第三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没有时间闲聊，他们两个人呢就往坟墓那里去。你知道当时呢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女人的见证呢是不被采纳的，他们认为呢女人是没有知识的，是胡说八道的。 你有没有想到圣经如果是人捏造出来的话，那捏造的人呢就很笨，因为如果要用见证的话，他应该是拿一个男的，用一个男的做见证人。但是呢，出乎意料，神却出乎意料，他选定一个妇女，选定妇女来先看到石头被挪开来了，来做见证。所以在神的眼光里头，男女是平等的。师父这两位门徒的话呢，也突破当时的观念，他们没有说呢不理睬玛利亚的见证，他们怎么做？第三节啊，我们先看第三节呢。同时呢，第三节他也没有笼统的说两人就出去往坟墓那里去。他怎么讲？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好像是在表达说呢，彼得他采取主动，他带头出去了。之后呢，那个门徒约翰呢才决定跟上。第四节，两个人同跑，都用跑的方式，用跑的方式跑去的，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急切的心。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结果，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所以有人说：“哎呀，那门徒一定是比彼得年轻，是不是？”也不见得。就好像爱心一组的话，旭华，你跟陈群，你们跟秀海长老跑跑看，看谁跑得快。所以那门徒先到了坟墓。第五节，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这个呢，就支持了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那个门徒，这个约翰的话呢，是跟着彼得行动的。所以呢，他虽然人先到了，但是呢，他没有进去，因为呢，他不晓得该怎么办。他认为呢，我站在外面就够了。他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细麻布，就是裹尸体的细麻布。可能当时的能见度，天比较亮了，所以能见度呢比玛利亚第一次来到坟墓的时候还要好一些，所以呢他看到一些东西。第六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这里没有写说呢到底西门彼得晚到了多久哈。跟那个门徒的差别是什么？彼得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因为呢，彼得他晓得他来到这里的目的，来到坟墓的目的是什么。除此之外，第七节，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所以告诉我们，裹头巾是进入坟墓之后才看见的。以前的话，我会用这段经文来证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呢，裹头巾跟细麻布呢是原定不动的，而呢这复活的身体呢就穿过细麻布和裹头巾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我用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我会用来解释说呢，耶稣他不是昏迷的，他不是昏睡之后醒来，然后呢他自己拿掉裹头巾，自己拿掉这个细麻布，就好像呢我们早上醒来之后，把这个睡衣、把睡裤脱掉的话，我们就会往旁边一扔，堆放在那里。但是这里说呢，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虽然我这样子解释在词句上面没有任何冲突，但是呢，这不是约翰的意思。约翰他要表达的是什么？约翰他表达的是说呢，现场呢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呢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一个现场。圣经学者，不只是圣经学者，学者们也指出，盗取坟墓在当时呢是一个很普遍的罪行。 甚至呢，皇帝要下令说呢，你如果毁坏坟墓，你挪动尸首的，甚至于呢，你这个挪开这个封条，在石头上面的封条，是要判死刑的。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玛利亚她把石头挪开，跟坟墓空了，把它连接在一块儿。但是呢，作者约翰他是在表示什么？他在表示说呢，耶稣的尸体不是被偷走的，不是被盗走的。因为你要盗走尸体的话，你是全部嘛，你尸体跟裹头巾跟细麻布是一起都拿走的嘛。那如果这个盗墓人是先把这个细麻布还裹头巾先扯下来的话呢，他们也会像脱掉睡衣一样，就会杂乱的堆在一旁的。但是呢，现场却是什么？是在一处卷着。就像路加福音23:53，他说耶稣的尸体是用细麻布有条理的裹好。由于彼得带头先进去，第8，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看见就信了，这两个字后面呢都没有受词，所以看见什么呢？他信了什么呢？我们大概能够说呢，因为第7谈到细麻布跟裹头巾，所以呢，我们可以合理的来解释说呢，他看见的细麻布，看见的裹头巾是摆在那里，是一处在那一处卷着，没有放在一块儿。但是那门徒约翰到底是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知道我们读者，我们从头看到尾，我们知道说呢，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就好像我跟人家解释的时候，我就用那一段经文解释。但是呢，对当时这两位门徒而言，这一步呢，是蛮大的一大步。导师，我要问大家，你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给标准答案，是的，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的生命里头彰显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所以约翰相信什么呢？约翰相信玛利亚所说的，虽然很神奇，但是呢，看见之后呢，就相信玛利亚的报告，坟墓确实是空的了。因为玛利亚认为坟墓是空的，那门徒约翰和彼得也同样认为坟墓是空的。在这里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说呢，彼得看见了没有信，这不是约翰的意思。因为约翰呢，你看约翰写说，先到第8，那先到那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没有讲彼得。也确实，因为呢，约翰他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他在看彼得，他在描述彼得的行动。但是呢，看见就信了，看见那个坟墓是空的，是约翰他本身的亲身经历，所以呢，他只是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写下来。他们两个人都相信，都相信坟墓确实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9提到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在当时不明白，不认为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事后他经历了，他看到了，知道说呢，耶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才会 写那一句话，第9。只是现在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也就表示说呢，这件事情在旧约已经写了，已经提过了。就比如说约拿书1:17，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耶稣基督第3日复活。这种 这两段经文就连接在一块。我们要承认我们现代人的思绪，我们的文化跟第一世纪的人他们的思绪跟文化是有点不同，所以呢，我们可能你可能会说这两节经文怎么连在一块，但是对当时的人而言的话呢，他们可以因为这第三日或者是三日三夜，他们呢可以把这两节经文连在一块。更具体的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53:10-12，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53，来，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的位大的同分比强与强盗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虽然在旧约里头是先知的话，是先知的预言，但是呢，因为是神的工作，所以呢，第九节约翰他很有把握，很肯定的说，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第十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如果他们还不明白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他们到底是确认了什么呢？再一次重复，他们确认坟墓空了，没有人偷走，没有人拿走耶稣基督的尸体，坟墓是空的。这两位门徒呢，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呢，却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坟墓已经空了。虽然死里复活是唯一的一个解释，2000多年来大家也对这样子的解释呢有走不过去，认为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门徒当时也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但是呢他们可以相信坟墓空了，是个神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门徒呢，都经历过神迹。也就是说呢，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却发生了。世人，世上的人也是一样经历过神迹，所以呢，他们会说：“哎呀，真幸运！哎呀，真好运！”也就是，但是呢，他们不认为是神的工作，他们认为呢是这个几率上的巧合，这些事情就发生在那里的。如果你跟人家，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经验，你跟人家说这是神的工作，是神的神迹的话呢，人家会说你是迷信的，会说呢你是精神病，会说你是很愚蠢的，或者是甚至说你是宗教狂热分子。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我还要请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你我看的角度也会改变？意思就是说呢，当事情发生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相信是神的神迹，是神的工作，心中呢有很大的感受，很得到激励，很得到激动，我们呢赞美神，甚至于呢我们可以十一奉献，我们说呢我要来侍奉神，我要把多一点的时间放在教会里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做神的工作。但是后来却没有了，神迹不再是神迹了，因为呢，我们的看的角度不一样了。我们会想说：“哎呀，当时呢，就刚刚好怎么样呢？哎，当时呢，我就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呢，或者是呢，啊，别人怎么样呢？”我们还不至于说认为说呢，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但是呢，我们会想说呢，我因为呢，我做了什么，我付出什么，才得到这样子结果。我跟 Jenny 我们也常常在思想这个事情，在提醒彼此提醒。大概将近四年多前，他申请这个在 OSU 的博士班，300多个人申请。我说我心里想说，你就申请吧，那你要申请就申请吧，300多个人，好吧，你去吧。 哎，他竟然被被邀请去面试。面试的话呢，一天有28个人，然后两天就56个人。那我想说，你面试你有这个机会就好吧，因为呢，这个人生大概就这么一次啊。你面试去经历一下，以后呢，你跟人家分享的话，哎，我有面试的经验也很好。哎，后来14个人，他竟然是被录取的14个人当中。我们认为是个神迹，是个神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哎呀，你看 OSU 现在呢，各个大学呢都在讲求多样化，所以呢，刚好他是亚裔人，所以呢，这个学校呢要录取亚裔的学生，或者是说呢，他有这个读神学院的背景，所以呢，这个学校呢要录取神学院的毕业的学生，来让人家知道，那么这个学校呢是很多样性的，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人，或者是他想说呢，哎，就是因为在面谈的时候我说了什么话，所以呢我被录取了。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合理化的话，就不再是神迹了，就是呢，啊，我是理所当然啊，我就是这样子被接纳了，我变成一个博士班的学生了。没有学生，就没有神迹的。看的角度不同，就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好，这两个门徒回家去，第11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作者约翰没有交代说玛利亚他回到坟墓来，所以呢，我们不晓得玛利亚是在两个门徒离开之后他回来呢，还是两个门徒离开之前他就回来了。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玛利亚不回家去呢？反而呢是站在外面哭，在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玛利亚这是第二次来到坟墓，但是呢，这却是第一次他往坟墓里看。第12节，就看见两个天使身穿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第13节，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不是天使不知道而需要去问，去需要找答案，而是呢，玛利亚，你晓不晓得你为什么哭？也不是说呢，也不是说天使呢在责备玛利亚，你为什么要哭？而是呢，玛利亚，你哭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人类的历史角度来看，如果耶稣的尸体还在的话，那就不只是玛利亚哭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哭了，因为呢。耶稣他在世上，也就表示说呢，耶稣在世上他所说的所做的完全没有永恒的意义，他也是被罪所捆绑，他也是在死亡里头，你我就没有救恩，你我呢都还在罪里头。玛利亚怎么回答？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这个跟第二节他跟门徒所说的话很相似，只是不一样的地方呢。第二节是说我们，在第一节在这里的话呢，他说我，很可能呢，当时其他的妇人、其他的妇女呢都不在的，只有玛利亚独自一个人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玛利亚她的感受跟她的心情。尸体怎么没有的呢？人没得好死，现在呢，尸体都不见了，连安葬他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我们又跳出玛利亚的处境，玛利亚是在跟谁说话？怎么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能够跟天使说话呢？跟随多年的耶稣被钉死，玛利亚那种忧伤、那一种失落感来催促他回到坟墓这里来。你说是浪费时间吗？是浪费时间。 但是呢，对耶稣的态度，玛利亚她对耶稣的态度是那么的执着，她想要查个水落石出，到底是谁呢挪走了耶稣的尸体，到底呢耶稣的尸体是放在哪里。因此玛利亚遇见了天使，跟天使对话起来了，她领受了属天的意象。所以我们要想说，我为什么要请一天的假，或者是请一天的半一天半的假呢？去参加门徒培训，去参加 DTC， 为什么要离开配偶，要离开孩子呢？去参加 DTC， 为什么不睡在家里这舒适的床，而去呢跑到那个营地里头去睡那个两层的、木板床？那个床真的很低啊，我这个头已经被碰了好几次了。为什么要开两个半小时的车去参加营会呢？是浪费时间嘛？人家看起来是愚蠢的，但是你知道吗？我看见什么？我看见呢，这里头四位讲员里头有三位讲员是我在2010年去参加在加州的 DTC 的时候，这三位讲员呢，他们是在我小组里头的组员。现在呢，我看到他们站着讲，我坐着听；他们站着教导，我坐着学习。他们当然不是什么属灵界的天使，但是天使的意思是什么？天使的意思就是使者。他们是神差派来的使者，他们是天使。我领受了属天的意象，因为我看到神他使用一个有愿意心的人。有没有才干不在神的考虑之中，因为呢才干是神给的。神使用周牧师，神也使用其他的老师来对我说话。我也看见神的工作在营会当中，就像旭华所说的，不要来问长老跟牧师啊，因为呢你知道说啊，长老牧师应该是这样子的，你去问旭华，问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跟你讲的话呢，你会觉得比较可信。不是说我们不可信，但是呢，因为你知道我的意思，牧师嘛你一定会这么讲的，长老嘛你一定会这么讲。 OK， 所以是在浪费时间嘛。弟兄姐妹，你晓不晓得神用了25年的时间在我的身上工作，而且还没有完工了。还好神不认为是浪费时间。如果神浪费时间的话呢，他早就把我放弃了。他不认为是浪费时间，可见呢你我在神的眼光里头是多么的重要。你我是不是看重领受属天的印象？你我是不是看重神的工作？因为呢，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玛利亚回答了天使的问话，但是对于玛利亚的问题的话，圣经没有记载天使有怎么样的回答。第14节，玛利亚说了这话就转身过来。有人说呢，玛利亚呢她听到后头呢有响声，所以呢就转身过去。也有人说呢，这个天使呢在表示说呢耶稣就在后头了，玛利亚的答案呢就在后头了，所以呢玛利亚就转身过去。我们确实不晓得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只是呢玛利亚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为什么没有认出来是耶稣呢？很可能复活后的耶稣不太一样，不一定呢会被认出来，或者至少说呢不一定呢马上被认出来。所以第15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重复了天使的问话，也不是意思就是说呢，不是耶稣不知道，不是耶稣在责备玛利亚，而是呢玛利亚她晓不晓得她为什么哭。但是耶稣还加上，你找谁呢？不是说你找什么东西呢，你找谁呢？或许可以矫正玛利亚的思路，矫正玛利亚她的专注。你不应当埋头去找尸体，而是你应当抬头去找活人。因为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第15节接着，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 为什么会以为是堪远的呢？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堪远的，有谁会这么早来到这样来到墓园呢？如果不是堪远的，怎么会有人会去问玛利亚事情呢？他在这里干什么呢？既然他认为是堪远的，他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玛利亚没有讲明他要干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要找到尸体之后呢，他要好好的安葬耶稣。如果我们退一步看，如果你是堪远的，根本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突然玛利亚对你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你晓得玛利亚在说什么吗？晓得他在讲谁吗？晓得他在指尸体吗？玛利亚，你可以看见玛利亚在极度的悲伤当中，他没有办法有条理的来做解释。就好像呢，如果我们曾经遇到过有人，他因为车祸，严重的车祸，或者是面对家人面对死亡的时候的话，他语无伦次，他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所以你看第三次，他第十五节，他三次说他，在玛利亚的思绪里头的话呢，充满了他，但是他却没有讲明是谁。甚至于他说：“我便去取他。”他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够去抬动、怎么去搬动耶稣的尸体？而且呢，他是裹着香料的尸体。在这胡言乱语当中，第十六节，耶稣说：“玛利亚。”就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名字，玛利亚就转过来。很明显的，在第十五节。和耶稣或者是堪远的对话之后呢，玛利亚呢，她又转向了坟墓。玛利亚，这叫名字的方式，这叫名字的声音，吸引玛利亚的注意。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到四节好牧人的比喻？十章第三节，看门的就给他，给好牧人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从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玛利亚认得，玛利亚立刻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玛利亚认得耶稣的声音。那种惊奇跟喜悦取代了他的忧愁跟绝望。你我认得耶稣的声音吗？我想我们都有那样子的心智，说呢，我们呢要跟耶稣基督有互动，所以呢，这也为什么呢？我们参加我们自己呢有读经、祷告，有自己的灵修，我们也参加小组聚会查经，我们也参加主日崇拜，参加主日学。这些事情的话呢，世人都可以看为愚拙的，你们都是在浪费时间嘛，星期天这么宝贵的时间，你们跑到教会去搞这些东西，哎，这怎么重要呢？哪有这些精力呢？去打牌嘛，去买东西购物逛街嘛，至少在家里洗洗衣服整理家里，这不是更好吗？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玛利亚，她也立下的榜样。她虽然想念耶稣，但是呢，她却没有被她的负面情绪所捆绑，而认不出耶稣来。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常常被情绪所捆绑，我们被我们的生气、被我们的苦毒所捆绑，我们被我们的内疚跟我们的伤痛所捆绑，我们被我们的这个嫉妒、被我们的这个忧虑所捆绑。被我们的欲望所捆绑，被我们的骄傲所捆绑，受世界捆绑，就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有互动。因为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玛利亚认出是耶稣之后，第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新译本说呢：“不要拉住我”，是一个比较好的翻译，不是说呢你不要来拉住我，而是说呢停止拉住我。玛利亚这时候呢正紧紧地拉住耶稣。那为什么玛利亚紧紧拉住耶稣呢？耶稣理解玛利亚的心情， 并且解释说，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父亲，见我的父，也就表示说呢，现在还不是升天的时候，玛利亚呢，你还有机会可以看见我，可以看见遇见耶稣。不仅仅如此呢，耶稣也给玛利亚任务，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亲，表示呢，这是一件肯定决定要发绝对要发生的事情。虽然那种永久升天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你去把这件事情跟我的弟兄说，为什么不是说跟我的门徒说？所以耶稣是在讲说他的血缘兄弟呢，还是在称他的，还是在指跟随他的门徒呢？告诉他们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他怎么称呼神？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相信耶稣的人跟耶稣还有跟神是有一个全然崭新的一个关系。我再强调一次，在当时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女人的见证是不被采纳的，但是呢，耶稣却是差派妇女去传递这么重要的信息，可以看得到耶稣是多么看重姐妹，而且耶稣呢，他也承受了耶稣基督的托付去传递这样子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自己认为不重要呢？为什么我们看清姐妹呢？知不知道在宣教的历史当中，女宣教是占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地位？因为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指门徒而不是指他的手足兄弟呢？第十八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这是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完全是玛利亚她的亲身经历，而且呢，玛利亚呢也去完成耶稣基督的教托。要结束了，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耶稣叫你我去传递这个信息，我们会不会做？会做的请举手。耶稣叫你说：“哎，你去跟你的门徒、跟你的弟兄讲这件事情。”好，请放下来。这么一点小事，为什么我们会做？为什么？因为是耶稣交代的嘛，对不对？耶稣交代的，我就去做啊。虽然是事情小，我愿意去做。但是耶稣是不是也交代，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我们愿不愿意做？因为你看，世上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们这些门徒，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圣经教导什么，你们就去活，就是活出什么来。但是对我们基督门徒而言，我们是在领受基督的托付呢，是一个荣耀，是一个荣耀，所以我们愿意去做。因为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今年教会的目标，大家已经说了，脱离世界捆绑。所以呢，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刚才提到说，那个帮父亲洗车子的小儿子跑去告诉父亲说：“啊，爸爸，你对不起啊，爸爸，你来看看呢。”父亲呢，他也很疑惑的，他就跟孩子去看了，他一看，哇，我的车子啊！这父亲呢，他很生气的就进了房间里头去。他在自己的房间，他就跪下来祷告说：“神啊，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这是我买的新车，一个月还不到，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该怎么样来处罚我这个儿子？”他祷告完，他心里突然出现一个声音：“世人都是看表面，而我却是看内心。”世人都是看表面，而我却是看内心。突然之间，他好像被点醒一样，他赶快走出门房，看到儿子呢还在那里哭，而且呢动也不动。父亲呢就过去抱住他的孩子，并且说呢：“谢谢你帮爸爸洗车子，爸爸爱你胜过爱这部车子。” 你看这位父亲他脱离了世界的捆绑。所以你我愿意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吗？什么事情是世人看为愚拙的呢？你我可以看这几项是有智慧是有荣耀的吗？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从神的角度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态度，自然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帮助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愿意的心，只是我们不一定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周围的事情。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